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一题，论神学和系统神学。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实质和内容。所谓神学，实质上本是为要帮助我们能深入全面正确的研究明白讲解实行传讲圣经的真理。神学中首先要学习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系统神学，又称教义神学，就是为要对圣经中的基本信仰要道进行系统性的深入全面的分题研究。常见的分类分题研究的方法，例如分为论圣经、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人性、论救恩、论律法、论救赎，工作在信的人身上具体的实践，论教会、论末世等等。例如本会的圣道忏悔和基本信仰28条两本书就是采用了这一种分类分题的研究法。本会的基本信仰28条作为对基督教世界介绍本会的信仰特点，有着简明快速的优点。另一种分类分题研究的方法着重于教义方面的内在联系，将圣经要道分为几类专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入的查考研究实行和传讲。例如分为救赎计划的要道、圣经、上帝、创造、堕落、救赎计划的宣布、基督的降生、工作、被定、复活、升天、再来、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共12题。救灵和培灵的要道、救赎的计划、悔改、重生、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祷告、研读圣经、追求成圣、为主做工、凡事感恩、靠主常乐、怎样寻求上帝的旨意、追求圣灵充满、祈求晚雨配降共12题。救恩和律法的要道，从救恩讲到律法和安息日等7题，另加有关3题。信仰和生活的要道10题，预言的信息，从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到三天使信息16题。如圣道专题研究一书就是采用这种分类分题研究法。系统教义神学应完全以圣经为基础为根据为主要研究材料，为要帮助我们正确全面深入理解圣经中的一切基本信仰要道，使我们的信仰能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它也是其他一切神学课程的基础。例如释经学、讲道法显然都必须建立在纯正教义神学的基础上，否则在解经讲道中难免时常出现差错。又如实用神学的教牧学、宣教学，以至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也必须要有纯全坚实的教义神学为根基。又如圣经分卷研究也同样如此。又如对各时代各宗派教牧神职人员和神学家的教义观点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更必须完全以圣经为标准，以吸取他们正确的观点，抛弃他们的错谬看法。这显然也需要有全面深入纯正的教义神学的基础，才能容易做到这一点。又如圣经神学又称为启示史，目的是研究上帝在各时代，包括从创造时起到整本圣经完成时的一切启示的进展和历史。这种研究也必须要有纯正坚定的教义神学观点，也就是基要派的信仰观点为指导，否则就有可能陷入现代派，也就是不信派的网络中。各宗教对比学也是如此。又如对教会历史的研究也需要有纯全的教义神学为基础，特别是但以理启示录中有关教会历史的预言为指导， 才能对教会历史有深入、全面、正确的属灵观点。因坚持基要派神学对圣经的正确信仰观点，谨防现代不信派神学对圣经无理质疑的危害。但对于要进神学院读书或阅读神学著作的人来说，也要特别小心选择，因为神学也有好坏之分。好的神学是出于上帝的工作，能更加坚固你对圣经的信心，能使你更加明白实行和传扬圣经的纯正真道。坏的神学是出于撒旦的作为，能破坏你对圣经的信心，使你不能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以至于完全离弃真道。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防备的是基督教中现代派神学家的危害。因基督教的神学总的来说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基要派，他们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们坚持一切的信仰都应以圣经为根据，他们也完全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和预言。他们对现代不信派提出的对圣经的许多质疑和攻击都一一做出了很有力的解答。另一派是所谓现代派，实质上也就是不信派，他们不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也不信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和预言，他们不肯去虚心研究上帝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无数强而有力的证据，足以使人坚信确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们却以固执不信的眼光和片面不全的知识，对圣经中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和预言启示的神圣性随意提出质疑。但他们所有的质疑也都被现代圣经考古学的大量发现所一一证明为事实。他们也警报不信的偏见，专门挑剔和寻找圣经中的差错。但所谓的差错和上帝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无数有力的证据相比，不到千分万分之一。何况有一些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误解，也有一些经过正确理解后也并不一定是错误，也有一些是属于无关紧要的抄写上的差错。主耶稣当日对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所说的话正可用在他们身上。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22章29节。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基要派的神学院中也有一些没有属灵生命的或信仰不存的教授，和他们的所谓神学著作中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在散布现代派的某些怀疑不信的毒素。例如现代派也就是不信派根本不信创世纪前面部分论到上帝六日的创造、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和后来洪水的毁灭等等，认为都是神话故事，但都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圣经考古学的大量惊人发现所证明为事实。又如他们批评说，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之间有一个矛盾，一章记载上帝先造动物后造人，二章十九节却提到上帝先造人后造动物，在几乎所有英文圣经中都是这样翻译的。事实上，这些英文圣经都将原文的意思译错了。我曾读过一年希伯来文，原来希伯来原文的动词只分已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两种时态。已完成式时态的含义包括简单过去式、现在完成式、过去完成式等等。至于翻译时究竟应翻译成哪一种含义，应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英美人士对动词时态的概念和希伯来人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因此思想转不过弯来。在翻译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中的造字也同样翻译成简单过去式， 以致造成了上述矛盾。其实这一个造应翻译为过去完成式，已造成了，还有英文翻译的字按原文也可翻译为那时，这样就和一章的记载毫无矛盾了。现在的新国际版本英文圣经就是这样翻译的。至于中文圣经，这一节经文虽然没有按原文直译，但翻译的比一般英文圣经好一点，所以就看不出有什么矛盾。又例如马太福音27章9到10节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买了摇户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他们武断地说，这是马太写错了，应该是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话，而不是耶利米的话。但著名神学家海莱博士所著的《基督教界普遍赞赏的圣经手册》一书中，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马太福音27章9到10节说是先知耶利米，若不是由于抄写的错误，就是因为全部先知预言有时是用耶利米的名字称呼他。圣经手册600页，这是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中，撒加利亚和耶利米两个名字的写法很相似，容易看错，或是因为在古代旧约手抄本中，有时将耶利米书放在先知书的卷首，因此先知的预言也被笼统地称为耶利米的预言。基要派神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赐给本会的重大真理亮光。现在再讲一讲基要派神学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防备现代派所散布的上述怀疑不信的毒素外，也要防备少数基要派神学中的各种谬道，例如片面宣讲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而否定行为，否定律法，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诚义，只讲靠主宝血得蒙赦罪不讲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甚至说什么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即使信徒后来远离主，至终没有再悔改归向主，仍然能够得永生，只是死后灵魂要受到责罚或不能得赏赐，这些谬道都当坚决抵制，从思想中根除。即使在其他各公会各宗派比较好的神学院中，在某些重要教义方面也各存在着严重错误，例如认为人死后灵命不死，信徒灵魂立即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罪人灵魂立即在地狱中受火刑，又认为基督复临时信徒暗中被提，地上7年大灾难，根本不明白基督复临千禧年和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和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圣经真道，也不明白上帝诫命中安息日的真理，当然更不明白但以理启示录中的一切有关末后的预言。只要想一想目前基督教各公会各宗派在某些重要教义方面所存在的互相矛盾和混乱的情况，就可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大致说来，各宗派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例如对某些圣经真道看得很清楚，对有些真道模糊不明，甚至包含严重错误。若是各个公会各宗派都各自固守他们本宗派的教义观点，不肯仔细聆听其他宗派的不同看法，不肯虚心进一步查考研究圣经，当然就不可能进一步明白圣经真道，纠正各自的谬误，更不可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但感谢主，在19世纪上半期的福音运动，有一群以美国威廉米勒尔为首的忠心爱主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原来都是基督教各公会各宗派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受圣灵感动，查考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发觉预言的应验已进入末后时期， 基督复临已极其临近，于是他们同心合意，满心火热地向信徒和世人传扬基督即将再来的信息，呼召他们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热心传道救灵，预备迎接主的圣面。由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也造成了普世的宗教复兴，但因为误解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预言，造成了短暂的大失望。在圣灵的光照下，主的忠心的仆人们深入查考，透彻明白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预言后，都转忧为乐。他们感到大家既然同有一本圣经，同有一位救主、天父和圣灵，应当在圣经的真道上更进一步同归于一，而不可各持各宗派的不同见解。于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和主爱的激励下，存着谦卑祈求的心，一同查考研究圣经，为了要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接着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将基督教的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提出来，逐条加以查考研究和讨论，为了要在圣经中取得一致的正确理解。有些教义问题他们讨论得很顺利，很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却比较困难，出现不同的见解和辩论。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难题，他们一再的祷告和研讨，经常废寝忘食，一直讨论到半夜，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也有的问题更复杂，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实在难以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更加的恳切祈求，甚至屡次整夜祷告和研究圣经。有时也暂时休会，让大家各自在家中恳切祷告，冷静思考别人所提的不同观点，并且更深入地查考圣经，然后再一次聚在一起恳切祈求和研讨。于是在预言之灵的启示引导下，难题终于获得解决。就这样，在主的带领下，他们将每一条基本信仰和教义都做了深入全面的研讨，最后也都取得了一致的见解，于是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共同赞许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这实际上也就成了后来在1863年与美国正式成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和教义。由以上所述可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实际上并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公会宗派的，而是各公会各宗派不同的信仰观点通过查考研究圣经，互相交流研讨之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结果。这也是上帝托付给本会的最重大的真理财宝，为要与各公会宗派的弟兄姐妹分享。中国有一句成语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同样在信仰教育问题的认识上也是这样。每一个公会宗派在教义神学方面都各有差异，各有优点和缺点。如果个人只坚持本宗派的看法，却不愿倾听其他宗派不同的看法，也会偏听则暗。如果能将各宗派的不同看法通过查考圣经深入对比研究之后，自能兼听则明。怀艾伦在教会证言中对我们的劝告，但现在本会忠心爱主的神学教授和神学生也要在祷告中继续谦卑地查考研究圣经，以至于能更好继承和发扬本会所传讲的纯正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并防止一切似是而非谬道的危害。正如怀艾伦百年前在教会证言中对我们的训示和劝告，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 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且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禁食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坚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果真，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已在本会中出现了。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反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否定第一位天使的警告，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他毫无根据地攻击圣经中查案审判的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和喜乐。因他片面认为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徒行为好坏无关，和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却是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靠恩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的批评怀艾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他被解职后仍然不断地散布他的谬道，受他迷惑的学生和人员至今仍在教会机构和院校中工作着，并不断担任着牧师和教授等要职。他们仍然在传讲类似上述戴斯莫夫特所散布的谬道。他们认为查案审判并不像本会先辈们和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中所错误解释的那样，基督要审查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案件，并决定谁能得救的信徒人选和他们的奖赏。他们认为主耶稣进行查案审判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为我们每一个信徒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人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行为好坏无关，和他们靠主恩助遵守律法离罪成圣无关。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儿女能在今生靠主离罪成圣。他们的人数虽然在全球整体教会中还是少数，但他们却不断地或明或暗地散布他们似是而非的谬道。正如现任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2010年7月1日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所做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诸天倾覆，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 或被那种声称细心的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的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爱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呢？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怀爱伦在世时。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